看这段经文，感谢张艳阳姐妹已经给我们读了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我讲到的题目叫存在心里，其实过去一段我都一直在讲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门爱的人，你们既是神的选民。选民这个词只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在旧约里头，在新约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没有错的也许我们不能体会以色列人多有多自豪，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我想今天可能最多三千万人口，他的土地还没有我们的海南岛大，几千年来这样的民族早已经找不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存在今天，所以而且以色列民族一直觉得跟外边的人有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你想一想看，光是这一点，神的选民是何等的，好像是蒙慈爱。他说是圣洁的，你神的选民是圣洁的，并不是表示他们更了不起。选民，神就是选了你。神在他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选了他们，把他呼召出来，分别出来，这就是圣洁。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从最终分别出来是圣洁的，分别出来归于神，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我在讲这个之前呢，讲我们今天存在心里之前呢，我还要提醒大家，看到他这里十二节他用了一个词叫所以，这个词呢，就是前面有原因才有这个所以。那你再仔细去看第三章的第五节里面也有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也有所以，第二章的第十六节里面也有所以。那这个所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前面我们一直在讲的，也是二章里面一直讲的，神的本性，或者说神性自己，神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那里。或者说你说住在耶稣那里不了解，那意思就是耶稣在地上33年的时间，就是神在地上33年的时间，耶稣的言行就是真神与我们人相交以后所发出来的行为，就是神在他身上有形有体的住。那好了，神在他身上有形有体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还因为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一样，还因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使我们跟他这个神丰盛有份，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圣经讲说，客观的事实是我们今天受了不是人手的隔离，我们已经脱去了肉体的情欲。那我们再三讲过，一个人他如果不是被神重生，他的肉体的情欲不是除掉，你再努力你也只能是仍然在最终。我们讲了很多了，从旧约里面已经一直看，不但如此，他说我们脱去了肉体的情欲，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过患被赦免，甚至控告我们的律法的字句被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还有看不见的邪恶的势力对我们的捆绑去掉了，我们被释放了，我们从黑暗的势力里面被释放了。可能我们很多的人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你有机会去国内或者第三世界那有些人去认识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基督徒有特别的权柄，在鬼魔面前鬼魔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而且他还说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面，那我们显在荣耀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一节他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蒙慈爱的。那正是因为这一些，所以才有所以。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尽上责任。所以很有意思的地方，神做成了很伟大的事情， 神已经做了许许多多我们没法做的事情，但是神做成了，他并不免去，甚至根本就不降低我们的责任。相反，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更要积极的去尽上责任。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啊，你到教会里面去啊，你为什么要参加教会？你为什么要在主里服侍？那可能因为我们人的缘故，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说，哦，我有罪疚感，我要赚取功德。有的人可能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说，哎，我们的教会里面争个一官半职，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很久以前我就说，我如果真的要争了一官半职，我到世界上去争就好了，我干嘛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人都有那样子，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哎呀，显得我挺有本事的。那这一切都可以，但是慢慢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神的恩典，不是内疚感，不是赚取功德。圣经里面讲说，甚至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出于乐忱。保罗自己说，基督的爱催逼我。我有一次也讲到说，主耶稣不得不为我们死，那个爱表现出来的好像被迫无奈不得不。那我们基督徒也会，我们去爱人，好像里面有一团火催逼着你，催逼着你去爱人。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存在心理。那他的第十二节里面，他讲说，你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你如果你的圣经里面跟我的圣经一样的话，他会有个小括弧，他说原文做穿。那下面还有一个第十四节，他说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就是要穿。那就给我上回讲的脱下穿上，虽然很有关系，但是我把它放在这一讲里头，因为这个圣经你从哪里分段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就分在一起。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存的话，不是穿的意思，就是真的把它让它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换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紧紧的在心里抓住它。那我今天会从这一段经文，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我讲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我就要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存在心里，就在第十四节里面很清楚地讲到。那讲到第二点的时候，十五节里面他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做主，我就讲第二点呢，就会把基督的平安存在心里。到后来的话，到十六节的话，他说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所以我按了三部分讲。啊，天气很热哈，大家可能觉得很困难。那今天已经是立秋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说，有人发出来说是立秋了，哇，天气还这么热，请大家忍耐。但是我们忍耐的时候，正是要把神的爱存在心里，把基督的平安存在心里，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那他这里讲说要我们存，实际上是让我们穿上。那穿上的，我上回已经讲过了，就是披戴基督，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如果是披着羊皮的狼的话，那个羊皮的很厉害，它会把整个身体改变，从里到外改变的。那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我们自己仍然要积极努力的去做，要穿上哈。但我这里今天讲这个存在心里，就把它在心里接纳起来。那我这里要讲的一点，就是把基督的爱存在心里。他说十四节里面讲说，在这之外要存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就是爱心是联络所有德行的。那这里列了几个德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都是美德。那爱心呢，是联络这一切的。那除了这个第十二节里面讲的话，第十三节还说你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那也是美德。那我想他这里没有列出所有的美德，但是所有的美德都是靠这个爱联络起来。那我们要把这个爱存在心里。那我只讲一点，讲这个饶恕。他说如果这人和那人有嫌隙，不知道这个嫌隙你们怎么理解哈？中文英文是叫有一些 complain， 就是有些可能是摩擦委屈啊、牢骚啊、抱怨。他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那就是表示在人跟人之间关系里面才会产生这种摩擦、委屈、牢骚、抱怨。那总要彼此包容。那我们一再讲说，神把我们招在这里来，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里面，你一定人跟人之间有关系，人跟人之间有关系的话，你一定冲突是难免的，没有冲突就不会有真的有关系。 我们常常讲说，哦，有关系就没关系，中国人常常讲这个话啊，因为我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意思啊，那意思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意思，有说老外要考这个中文的时候，这肯定都不及格啊，这个很难理解这个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但是真正的关系里面一定会有嫌隙，一定会有冲突。那他这里叫我们说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底下就是爱。他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样饶恕人。意思在我们有关系的当中一定会有冲突，有冲突的时候你也需要去饶恕，去包容。那请问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关系以外，我们跟耶稣有关系吗？我们跟耶稣有关系吗？我们跟耶稣有关系，跟耶稣会有冲突吗？会吗？你跟耶稣会有冲突吗？你跟耶稣冲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的错吧，哈，不是耶稣的错吧，哈，承认吧。你们不承认的话，你不敢大胆承认，我大胆承认，我跟耶稣有冲突的时候都是我的错。那耶稣饶恕不饶恕我啊？你在跟耶稣的关系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总饶恕你？那他意思是说，当你跟教会里面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既然耶稣在有冲突里面就饶恕你，你也应该饶恕人家，也应该包容人家。耶稣甚至讲了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我有的小组正在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其中有一个仆人欠了这个王6000万两的银子，6000万银子啊，新译本翻译成6000万银子哈，不是银币。然后呢，王就给他算账说：“那把你的老婆、把你的孩子都变卖了来还债，把你呢关到监狱里面去。”那那个人就求王说：“王啊，你不要这样做，我会努力，我一定会把你这个债给还清。”那王就动了慈心，说：“好了，也不关你了。”也不把你老婆去跟孩子卖掉，不但不卖掉，我还把你的债给免了，6000万银币哈，给免了。然后这个仆人呢，他就碰到另外一个仆人，那个仆人呢欠他100个银币，然后他就说你赶紧还给我，不还给我的话我就跟你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个人也苦苦求他说，哎呀，你饶了我，我到时候一定会还你。他不掐住他的脖子给他放到监狱里去。然后有人呢把他说的事告诉了王，王就火了，我对你这样的恩典，你居然给你免了6000万的银币，居然有人欠你100的银币你都不肯免掉。那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跟耶稣有关系吗？耶稣饶恕了你，那个是死罪哈，我们远远的灭亡的罪，耶稣饶恕了我们。那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冲突，很小的冲突，你能够包容吗？你能够饶恕吗？他说有嫌隙，你能饶恕能包容吗？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知道耶稣的这个比喻，他重点就是，哇，你这么大都免了，可是你这么小的却不能够饶恕人家。可是我每当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问，为什么我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呢？是不是这个主人太仁慈了？这个主人就是让那个人的罪太容易被免了，那欠的债6000万银币的债这么容易被免了，以至于他都不感恩，他一点都不仁慈呢？那我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别人欠他的100银币他就那么在乎？是不是他觉得他不富足呢？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他富足的话，他现在是欠人家债免免了，如果他很富足，他有6000万银币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欠他100银币，他是不是就很不在乎这个100的银币？他是欠人债哈，但是我反正在想这个事情。可是有一次神就提醒我，他说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你知道以斯帖，你读以斯帖记里的时候，以斯帖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哈曼的，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是高抬他高举他，可是呢他很得意哈，很了不得，他手下的就是王以下的所有的大臣见到他的时候都要跪拜，可是偏偏有一个犹太人 叫摩利改的，这个人很顽固，就是对他不跪不拜。他那么多人拜他的时候，他那个一时的高兴，一时的骄傲得满足以后，一看有一个人不拜他，他就心里火冒三丈。他有一次他回家，他请他的朋友，请他的老婆也来，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请他老婆来看，他在家里面，哎呀，像我们可能比较家比较小，一回家老婆就在那里，可能他家太大了，大宫殿一样，所以要把老婆也请来，朋友也请来。他在那里讲他自己是如何的荣华富贵，王是如何的抬举他尊荣他，他甚至说王后要请人吃饭，请王吃饭，王还要专门要我去陪伴那个王后宴席，王都没有请别人。哇，那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而且王还这么倚重他，哇，他就不得了。可是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让我 amazing， 也让我觉得这个人再有钱你又能够怎么样呢？他说，这是他的话，在以斯帖五章十三节，你们不用换了。他说，只是每逢我看见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太人莫迪改的时候，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多大的意思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很多人觉得我赚取这个，赚取那个，赚那个。可是当有一个人对他不恭敬一点，他都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思。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原来并不是他富有。他如果富有的话，他真的很富有的话，应该是跟别人很慷慨。那我在想说，耶稣说这个你六千万被免了以后，那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欠人家钱被免了。如果他自己有六千万呢，可能对那个欠他一百银币人不在乎。其实不是，人没有重生，人没有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不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他不会，他没有神的爱在里面的时候，他不会对别人有饶恕有宽容。然后耶稣就讲过另外一个故事，耶稣有一次，不是另外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耶稣有一次去一个叫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吃饭，是叫西门的家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圣经描写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到他的耶稣的背后，不停的哭，泪水落在耶稣的脚前，他拿头发去擦，再抹上油。法利赛人就在讲说，耶稣这个人怎么允许这个罪人在他背后擦他的脚，而且拿眼泪去擦，他眼泪落在他脚上，拿头发去擦，还抹上油，他不知道这个是罪人吗？然后耶稣就知道这件事后，就问法利赛人说，法利赛问说，西门，我问你一件事。他说有人欠这个你们要帮我一下，我忘了是多少的钱了，好像有一个人欠500块银币，另外一个人欠50块银币，是这样子，他欠一个主人都还不了，那主人呢把这两个人的债都免了。那耶稣就问这个法利赛人说，你觉得哪个人会显出的爱心更大，哪个人会更感恩？法利赛人就说，那应该是免掉500块银币那个人，因为你债被免得多，就爱心就更大嘛，所以耶稣说，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她用眼泪给我洗，用头发来擦我的脚，并用香膏抹上。然后他说，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蒙了赦免，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哎，请问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这个女人先被赦免表现出来的爱多呢，还是这个人爱得多才被赦免掉？因为耶稣明明说500银币的跟50银币都赦免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表现出来的爱多，她赦免的多呢？因为她感受到了这个神的爱，她把这个爱存在心里，她把爱行出来。所以耶稣讲的话非常有意思，耶稣说你，因为你她的爱多，她赦免的也多，那赦免他说好，你然后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我常常想，耶稣这做的事情就是让我很惊讶，明明是耶稣救了他，他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完完全全是神先做的，完完全全是神的爱先临到我们这里， 但是当我们把神的爱存到心里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存在里面，我们的爱流露出来的时候，他说你的爱多，赦免的也多。神的爱如果到了我们这里，就在我们那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没有掉，你还是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你把神的爱存在里面，让我们里面的干渴的心灵被滋润以后，让我们里面好像湖杯满溢以后流露出来以后，那个爱就存在心里了，那爱就存在心里了。所以如果是那个欠6000万银币的仆人，如果是哈曼，就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给你再多的东西也没感受到。像这样的人，圣经里面甚至有这样的话回答他说，你难道不晓得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你悔改吗？难道你是藐视神的慈爱吗？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主耶稣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饶恕了。那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让我们的爱在里面流露出来，我们把基督的爱存在心里。那15节说要把基督的平安哈，让基督的平安，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我用的题目就是把基督的平安存在心里。那我请问一下大家，平安是一种感受吗？常常会觉得说我很平安，我们讲这个人很平安，可能他心态很平静。当然我们属耶稣的人会再问一下，就是你的心灵是不是很平静？那我感觉到很不安。那你怎么叫不安？我时常也感觉到不安。不安就是当我的五官我判断的时候，发现逆境当中我不是那么平安，哎呀我担心啊，害怕。那还有呢，我理智判断以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哎呀将来工作怎么办，儿女怎么办，孩子上学这个学会怎么办。还有特别将来我们还要面临死亡，当然死亡我们可能觉得离我们还很远，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我现在还不用管它，那先关心眼前的。我们理智判断是哎呦这个困难我觉得很不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说不出来的，好像第六感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安。那请问不安是不是一种情感？我自己觉得哈，我们人啊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不是很奇怪，就很复杂的一个人。我们有理智啊，也有情感，也有身体。那好像理智知道的东西不是马上就可以在我们行动上表现出来，理智不能够马上驱使我们的身体，好像中间还有个情感。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哦，男人呢哈，男人就喜欢讲这个道理，女人喜欢讲情感，只要情感通了，道理不通也无所谓。所以就是说理智、情感还有这个身体，这三方面都在一起，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在我女儿穿白大褂那一天，那有一个医生就上去讲说，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哈，做了医生以后，将来不论你什么时候，你都要觉得好像自己对人的身体一无所知一样，就是你要谦卑。那这我现在讲的这样理智、情感、人之间怎么反应，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太复杂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说理智明白的东西不见得你的行动就会出来，还有呢，你情感喜悦的东西不见得很理智的你也会去做，常有嘛哈，常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平安。请问平安是一种感觉吗？哈，我很难讲这个东西，但是我只好讲我懂的东西哈。因为常常会听到说我祷告了，我做这个什么事做什么事，祷告了，我祷告了很有平安。请问你祷告了很有平安，那个你怎么判断的？哎，我全球神的旨意，祷告了平安。因为我实实在在真的听说过有一个牧师，当然不是我亲自听的，是我的教授给我讲的。他说那个很有名的牧师，他祷告了，祷告完以后他跟他妻子离婚很平安。平安可能是一种感受哈，他是在感受，但是这个平安违背圣经的教导。哎，为什么违背圣经教导的东西也很平安？那我去看说圣经里面还有讲一件事情，说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哎，恶人哈，并不是你今天只是做坏事的人，而是你跟神没有那个美好的关系，你在神的震怒当中，那你还没有通过耶稣基督跟神和好的话，那个恶人并没有平安。可是诗人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诗篇里面的诗人，你观察一下，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有没有？你今天常常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恶人跟狂傲的人，他反而赚了钱很多啊，他过的日子都很自在啊，他自己也感觉到很平安，他甚至心里说，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他很狂妄的，很厉害啊。哎，请问这个平安到底是怎么判断的哈？怎么判断的？那这里讲说基督的平安，我相信基督的平安不仅仅只是感受，基督的平安就是我们跟神在基督里面和好了，神已经接纳我们做儿女，圣经应许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基督的手里夺走。耶稣自己这样讲，我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自己这样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心里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你仔细想这句话，他说你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不是感受？我会感受到忧愁，我还会胆怯，会不会？可是耶稣说我的平安给你了，矛盾了哈，很矛盾的东西，在我自己想来是很矛盾的东西。原来耶稣的基督的平安，他不是根据我的感受来感受来的，耶稣的平安可以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给你的。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而且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他不只是感觉，但是平安如果给我们的感觉相反的话，我们的感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会不会？哇，一方面明明知道耶稣基督给了我平安，可是我的感觉还是很不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很不安的时候哈，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每天都有感觉不平安的时候，就是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即使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感觉有点不平安的时候。我宁可说，哎呀，让我留我自己最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给我一个人单独的时间，我不要跟任何人来往，我坐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相信，我如果在真的那样日子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也有不平安的，更不平安的感觉。当我想着我实实在在很害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知道有些姐妹还或者别的地方的也打电话说，哎呀，我觉得很害怕，刚才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的很害怕。我自己觉得很不平安的，很害怕的有那么一段的时间。当然不是讲说比方说我要去一个很高处的地方，我恐高症，一看来我两腿就发软，那不平安。那我知道说这个是我生理的反应，但是有的时候哈，我明明知道没什么事的，比方说像那个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住的那个村子叫神学院的村庄，都是汽车屋。那村子呢，到学校那里去有一条小道，小道要钻到山谷下面去，然后再爬山谷上去，大概有1英里的路啊。只能一两个人，两个人并排走，走不过去了。那两边都是森林，那走过去，我晚上在那晚自习完很晚后，10点也要从那里走回来。走了，他路上有一个小路灯，哎，有好几次我刚刚要走进路灯的时候，路灯黑了，然后听到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声音，哎呀，我觉得这害怕，我恐惧，然后我就要专门要，我因为我理智告诉我这没有事了。谁也不会抓我这样的人，那个讨论也没有，要是动物也没有动物，其实也没有。但是他说你感觉很不平安，哎，我还有好几次，我大声的唱歌，然后我要转过身来，我要盯着你看，哎，就是为了自己克服那个不平安的感觉嘛，哈，会害怕起来。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这个不平安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是怎么会来，就好像overwhelming。 那怎么让基督的平安来在我们心中做主呢？我们基督的平安怎么存在我们的心里呢？我只是分享经验哈，这个你们可能理解的会更深一点。我觉得你可以查一查你有没有犯罪，因为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圣灵会让我们的灵，至少让我们的良心复苏过来。如果我们犯了罪，那良心会指责我们，那不平安。比方说在这个地方上面讲说，你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人和那人有嫌隙，你要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我们不是说罪就不要追究了哈，而是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当我们不照着这个教导的时候，是良心会指责我们，那你会有不平安。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你就应该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说你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样犯罪，不一样。你里面有圣灵，你里面有那个清洁的良心，不 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没有犯罪，我查一查，可能就像我路上碰到的情形，我什么也没犯罪，我就是害怕，哎呀，感觉很害怕。那你当然可以像我那样去做，就盯着他看，就故意的宣告。但是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感觉牵着走，我们可以让这个基督的平安做主。他这个里面讲基督的平安做主，意思是他要整个 rule over you， 让你整个人，让基督的平安做你的裁判。你行事为人以后，基督裁这个裁判说没问题，你就没问题；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他就像一个比赛的一个裁判一样，所以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默想神的应许，让圣灵，求圣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相信一点，就是圣灵重生我们的灵，他可以控制我们的理智，也可以控制我们的情感，然后支配我们的身体。因为神把耶稣基督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又重生了我们，是要我们从里到外更新掉。虽然我还没有到达那个经验，但是我深信这一点。所以基督的平安可以在你身上做主，你可以不愿随着感觉走。我们以前唱歌就是说跟着感觉走啊，不要，因为感觉会起起伏伏。耶稣的平安立定诸天，抓住他的平安，拒绝这种感受。当然这个感受耶稣也讲了嘛，哈，你不会，你还会有忧愁，还会有那个胆怯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让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也许这个，我相信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且甚至痛苦的过程。你把过去的罪啊扔掉，那个还容易，你把你的未来交给神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舍不得把未来交给神，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希望紧紧地控制住未来。但是耶稣的平安连把你这个都要拿走，那这个是很痛苦的，是疼痛的过程。那我自己能想到的另外一点，千万不要自我安慰。因为我以前骂基督徒，现在等于骂自己了，骂基督徒就是阿 Q， 你这个遇苦难是考验遇到好处是神给我的恩典，阿 Q。 那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对神的基督的平安不认识的时候，会表现的是那样子。那我甚至也觉得不要怨人的智慧。我以前很羡慕有的人智慧。以前比方说你听过，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简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国的作家，我忘了是什么呢，跟另外一个批评家两个人老在一起矛盾，互相骂来骂去。有一次呢，这个法国作家跟这个批评家正好冤家路窄，在一条好像独木桥上的一个小独木桥那里碰到了，然后两个人走到中间都过不去了。那个批评家就说，我从来不给神经病人让路。那个作家呢就退回去，退到一边。我却恰恰相反，你明白他意思啊？实际上他在骂，也在回骂嘛，哈，因为你是神经病，所以我让给你。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这种东西特别有智慧，特别了不起，哇，有点像圣经箴言里面讲说，你碰到那个愚顽的人，你要用跟他类似的话来回答他，让他晓得愚顽。我也听到说那个马克吐温有一次他在宴会上跟一个女的就说，哇，你真漂亮，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妇女。那个女的说，可惜我不能对你说同样的话。那马克吐温说，没关系啊，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说善意的谎言啊。我那时候觉得这种东西都非常的有智慧。弟兄姐妹们，当你跟耶稣的爱相比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智慧。耶稣他就是宁可被你责骂，宁可被你辱骂，宁可被你钉十字架，照样为你祷告，照样求神说，神啊，饶恕他们。这才是真智慧，这才是真智慧。这个真智慧是因为他生命里头，他是神的生命，他不是我们人的生命，不得了。所以让我们把基督的平安存在心里，让基督的平安落我们。那后面要再讲一点，就是 其实还是这个经节里面用到的，说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可能因为也太久了，我跟大家讲的话，这个时间也比较久，也比较热，我就给大家讲一点，给大家有一点点的啊，你可以回去思考。那我故意今天要读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的金句里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错，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但愿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愿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发现这两节经文最后一节都很非常相近吧？哈，那前面他是讲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而这个地方讲说你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是这么看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写的，而且这两节经文呢背后的结果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跟你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充在那里以后，会用诗歌、颂词、典章来彼此教导，心被恩感，歌颂神，表现出来结果一样。所以我是这么看的，这两节经文、这两段经文是互相补充的，就是圣灵的充满表示同时你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你说我被圣灵充满，我仅仅是一种感觉，就像平安仅仅是一种感觉，那你以后可能慢慢的会接触到，你去多伦多的话，有多伦多有一个专门的灵恩派的不得了的会议啊，你到那里以后你会感觉很好，甚至你感觉说他说被圣灵击杀，手一摁在你身上啪就倒地。那我在国内因为碰到很多这样的人，那甚至有的人说你把人都召集在一起，我今天要给他们这样的摁手，但是我手不碰他们，碰他们表示说是我把他推倒的，我不碰他们是圣灵给他击倒的。那你感受，有的时候你被击倒可能感受很好，我没有被击倒过的经验，但是我去过那种所谓的回家大会呢，属灵的那大会里面，我各种各样的感觉，很多人就在那场上跳啊弄啊跳啊，你们千万要知道我不是来吼论他们，我只是说我感觉不一样，我感受不一样，我是呆呆地坐那里听，我就说哎，怎么人都跟我的反应不一样，绝大多数人都在下面跳啊，当然我却在那里听。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绝对不是只是一种感觉，圣灵充满跟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绝对是有相关的。你不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你只凭着感受走，感受是很不可靠的事。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平安基督的平安，那你只是感受的话是不可靠的事。那当然是他跟我们的感觉有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因为既然是圣灵神的道要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的话，他肯定有关系。而且他把圣灵充满与醉酒对比，那你醉酒的结果是怎么样？不能开车嘛，哈，至少不能开车嘛，因为你被他影响的，被酒精影响的。你被圣灵充满，就是你被圣灵影响，你要被他控制。所以我鼓励大家，当你追求感受的时候，我相信神的平安，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圣灵的充满也会影响到我们感受。但是当我们感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去省察，我们去祷告，让圣灵充满我们。如果是神要我们把这个耶稣的爱存在里面，神要我们把这个道存在里面，我们宁可不要那个舒服的感受。你们都知道啊，很多生病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你不需要马上给它拿走，那个痛苦是对你身体的医治必要的前提。当麻风病人是感受不到身上的痛苦的，那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读过杨斐利写的一个医生，麻风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给一个麻风病人再三的告诫说，你回去的时候你要小心哈，因为你回到在印度很贫穷的，回到那地方老鼠又多，你要小心，格外小心，你的脚不要让老鼠咬掉，因为你咬了以后他没有感觉，他就再三答应。可是回去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还好发现了，他脚被老鼠咬断了，血已经流了很多，如果发现不了他就死了。没有感觉，你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是很可怕的事情。那神让我们心灵疼痛，让我们 如果是我们犯罪，我们认罪悔改，那心灵的疼痛；如果是神要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宁可，比方说去饶恕人，我很难饶恕人，明明是他错了，明明我这个气很大，我压在里面很难压得住，你可能压住一时，压住一点，可是但是你，耶稣讲，你心里所充满的一定会口里发出来，除非你在里面被对付了，那你去祷告，难受的时候，你让圣灵充满，让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让这个气被对付掉后，它就不会在心里充满，从嘴里发出来。那我想，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啊、成长的阶段不一样，就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这个树越大，它吸收的水分也越多；那越小，吸收的水分也小。那圣灵充满也一样，那圣灵充满的结果会是感觉不错的。因为他会口唱心和赞美主，你口里这么唱，心里也这么和他，这种赞美主一定是很美好的感觉。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美好的感觉，我常常也有这种美好的感觉。当我哼诗歌的时候，我有时候激动得不得了，这种好像整个人沉醉在那里头，那种美好的感觉。可是那种美好的感觉并不是最最重要的，而是要把这个圣灵，把基督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他这里面甚至讲说，你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那我们不一一的去解释了。诗章你就可以说诗篇，所以我常常就鼓励大家说读诗篇。诗篇的话是神，是诗人向神倾吐心里话，又留心倾听神的话语。那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去读诗篇的时候，说把自己情感向神倾透出来。那颂词的话就有点像 hymn 一样。那我们今天唱的，比方说唯独基督，就是很好的 hymn。那有的时候说离主更近哈，越来越靠近主，那些诗歌都非常的美好，我自己很喜欢 him。 那灵歌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基督教音乐。当然我希望的就是那个音乐并不是只是只有调而没有词，因为它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勉。所以当我们心被恩感的时候，我们会歌颂神，而且彼此教导，彼此劝勉。然后呢，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会奉着主的名去行事为人。那我同时要再讲一小点的话，那你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操练。它不仅仅只是你圣灵充满以后的结果，它也是我们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也会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循环向上的，所以你也会生命长进。因此，让我们把神的爱存在心里，让我们把基督的平安存在心里，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我们一边这样去努力去做的时候，一边也向神倾吐我们的情感，因为神要我们的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健康，他也要我们情感上健康，他需要我们心灵里面整个人都归向他。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就向你仰望，因为这个话语本身是非常的深刻，那我们理解的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深信，当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里感受到的圣灵所浇灌的爱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更深的经历到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